欢迎收听这样行销就对了，我是权志强。最近看到一些朋友在聊日更写作这件事，有些人表示日更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。如果每天都像跑百米一样冲刺，后期乏力就没用了。也有些人表示啊，其实要每天产出有料的内容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当输出大于接收时，人都被榨干了，怎么可能写出什么好内容呢？维持值比追求量更重要多了。但以我从很久以前就在经营部落格，中间断了10年左右，去年底又重新开始日更，已经坚持8个月的人来说，我并不是完全认同上面的说法。我觉得如果想加强自己写作的能力，可以不用做到日更，但一定要有固定且严格遵守的写作习惯。譬如说，像我现在是每周1到5写作，6日休息，每次写作的字数呢都维持在1000字左右。如果你觉得太频繁，也可以每周写3篇或每周写2篇，最好是在固定的每个星期几，挑选一个自己最不容易被外物阻挠的时间，直接把写作放上行事历，然后按表操课，时间一到呢就坐在电脑前，强迫自己一定要完成任务才能离开。记得啊，绝对不能给自己任何理由请假，万一真的有不可抗拒的情况发生，第二天就一定要把缺漏的功课补上。因为人都是有惰性，只要你请了一次假，荒废了一次，就很容易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出现。好的习惯很难养成，但替自己找个理由放弃永远是最容易的。回到第二个值和量的问题，只要你不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要流传千古，重点放在训练自己写作的过程，那就不用太担心输出的品质。我很佩服好友余维畅的完全订阅制，他不但要每天持续更新文章，而且因为是收费的工作，所以每篇文章都得要掷地有声，让人觉得有些收获才行。所以其实在写文章之外，他花了更多时间在收集整理资料，去无存精。但是我们一般人更新部落格或粉丝专业的文章，最重要的是训练自己的写作和逻辑思考能力，也记录下当时的一些想法和心情。你没有收别人1毛钱写作，所以本来就不需要每篇文章都字字珠玑。但当量变，最后啊，也一定也会产生质变。只要你写的够多，就会越来越进步。10篇文章中可以挑选出1篇还是不错的，这样其实也就足够了。而且当你保持日更写作习惯一段时间之后，绝对会开始同时启动一种随时随地都在收集写作素材的能力。因为有写作的压力，所以看到某个议题有想法，触动某个回忆，就会立刻拿出备忘录，把这些灵感注记上去。我自己的待写清单啊，已经累积到30-40篇了。万一早上起来真的想不出来要写什么 好时，我就会到待写清单上面去寻一圈，挑一个主题上来写。目前还没有不知道要写什么好的困扰。更重要的是啊，为了持续有好的内容产生，我们也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生活和知识内容。如果你每天的生活都只有滑手机和睡觉，只能在梦中找寻灵感，那的确是很容易就文思枯竭。但如果你在专业领域有一直关注产业动态，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也是多彩多姿，那应该永远是有内容可以书写。即便你每天都不工作，只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也可以把追剧的心得写成文章。剧评影评写得好，也是很多人爱看的。有些人是透过大量阅读来汲取中间的精华，吸收过滤整理之后，再产出自己的观点，这也是一种产生内容的方法。但说实话，我一直都是走相反的路线。在我比较常写作的范畴领域里，譬如说像行销，我都会刻意的尽量不去看相关的文章，因为只要一旦看了就很难不被影响，写出来的内容或多或少一定会掺杂别人的影子。例如上面提过的唱歌的完全订阅制电子报，我就一直很想订却不敢订，因为唱歌太会写文章了。我如果每天都一直看他的精彩内容，一方面会羞于发表自己的文章，二方面是之后写出来的内容一定多少都会受到他的影响。或许等有一天我不想再日更了，就可以付费好好把他之前写过的所有文章都翻出来看一遍了。我现在每周一到五 每天都会花大约一到两个小时在写作上，多半是利用一早起来工作讯息比较少的时刻，牺牲的是我每天用来睡觉看小说的时间。或许产出的内容多半都不怎么样，但我还是很庆幸有保持这个日更的习惯，因为每天睡觉前回想自己一天的工作与生活，那篇1000多字的文章见证了我还活着这件事，帮我留下了一些生命轨迹，不是又虚度了一天光阴而已。这种持续累积有产出的充实感觉，就是我推动我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。